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开始主政以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足迹和影响力迅速遍及全球。北京规划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近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等倡议，正在进行和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习近平访问近30个国家五大洲，并倡导中国国内所称的大国外交。习近平亦都一直一路倡导他的所谓中国解决方案，就是北京对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和答案。外交政策的重点如此重要，以致一些分析人士说，在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要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其他一些改变可能会进入共产党的党章。中国国家传媒最近在十九大会议前发表了一个六个部分的系列文章，叙述大国外交，称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在过去五年中受到一系列的挫败，包括中国在东中国海丹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还有同北韩和南韩的麻烦等问题。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
China failed in all 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 China-Indian border dispute.
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中印边界争端和南韩的关系以及北韩的关系等方面都失败了。一句话，中国睦邻政策未有受到邻国的欢迎。沈丁立表示，北京尽管做出努力，但一直没办法令到北韩停止其核武和导弹的发展，说说服南韩不要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沈丁立和其他一些人士指出，北京处理萨德一事不单止失败，而且还疏远了首尔，令到首尔距离华盛顿更加近。他还说，不单止美国和日本没有理会到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航空识别区，俄罗斯也没有理会。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不支持中国对所有南中国海及其人造岛屿的声索，北京没办法说服国际法庭承认其15项声索中的任何一个。沈丁立说，习近平一定明白中国的外交已经失败了，所以中国做出妥协，也包括允许菲律宾渔民在南中国海斯卡帕纳浅滩捕鱼，亦都不会对违反北京单方面宣布的东中国海航空识别区的动作作出军事反应。亦都有同沈丁立一样认为政策适得其反或者未能够实现目标的批评人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认为，北京的北韩政策不单止矛盾，而且适得其反。他指出，中国对南韩部署萨德进行惩罚的决定，不单止使到南韩更加靠近日本和美国，而且错过了同首尔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就是他所称的有价值的潜在合作伙伴关系。他认为，最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只会对北韩和美国有好处，而西方谈论的中国对北韩的政治影响力，沈志华说已经不复存在。沈志华说，
朝鲜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敌人，将来这个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他说北韩认为中国是他主要的敌人之一，如果核战争爆发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受害的将会是中国。在港岛与印度的边界争端时，中国军事战略分析家乔梁少将最近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有时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乔梁说，我们需要明白，在任何时候做正确的事不是总是会正确的，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才会是正确。有分析人士说，中国这个月初勉强让步，所以印度总理莫迪可以到北京出席金砖五国领导人首脑会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表示，这些批评越来越多，比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时期更加引人注目。他说，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对不少国家和邻国表明中国在区域内的强势时采取的对抗态度，譬如是对日本、南韩、 越南、印度等国家。他说
Apart from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now having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他说现在除了菲律宾和柬埔寨、老挝等非常依赖中国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之外，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强权态度。高敬文仲说，一度与中国密切合作的国家好像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正在努力捍卫自己的海事权利。
The other thing is some of the projects developed by Xi Jinping, like the BRI.
他说另一方面就是习近平推动一些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已经如此雄心勃勃政治化，但是这个背后缺乏经济逻辑，已经投资了很多钱却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有效益。高敬文说，共产党不是太过会在报告中对外交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最值得关注的将会是报告是不是对习近平一些倡议和受到挫折提出辩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